那上个主日晚上我们是庆典的活动，那有20多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那我想到一些经文，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，那就是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。那我想这么长时间啊，这个第六期幸福小组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，来带导来支援。我想你们在祷告当中为慕道朋友祷告，为同工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所以我们有了这种流泪撒种的经历，我们上个主日才有欢呼收割的时间。那么为这么多受洗归入主名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献上感恩。那这是你们的家，属灵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些弟兄姐妹好吗？为他们感恩，感谢主。他们在下午做见证的时候20多位每个人都讲说了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路径是不一样的，神寻找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，神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找我们，帮我们带回到他的家中。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特殊的计划透过我们过去的成长的经历，透过我们的身边的朋友家人，帮我们一个一个的找回来。所以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参与这种大使命，与上帝一同来主工，成为上帝的工人，成为上帝的同工。所以我们为这样的一个事工，伟大的圣工，我们感谢主，巴不得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这样伟大的事工，让我们不但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也成为他人的祝福圣诞节临近，那我们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。那这是普世欢腾的日子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影响，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。如果你看人类的历史，许多对人类产生有大的影响力的人，一般在生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影响不凡，声望足足啊。你比方说像这个苏格拉底，像亚历山大帝，像拿破仑，甚至像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，他们还在没有死之前，他们的名望已经在当时的那个地域已经是无人不知。可是耶稣不一样，那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死之前可以说是寂寂无名，没有多少人认识他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那块窄小的土地，他没有旅行过在200里以外的地方，没有过。而且他的寿命很短，只有活到33岁，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传播他所说的那真理，时间很短。但是你跟那别的人相比的话，你比方说孔子活了72岁，对吗？佛陀活了80岁，就佛教的教主穆罕默德活了62岁，他们都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宣扬他们的教义。可是基督没有基督才33岁，而且实际上他传福音的时间只有3年半的时间，而且他造的门徒当中12个门徒，跟随他12个门徒，其中有一个出卖了他。你不敢想象这样的一个生活时间很短工作时间更短，而且造成的门徒很少的这么一个耶稣基督，居然在人类产生的影响无人可比，这值得你去深思的，对吗？他在3年多的传道当中，他没有财产，没有枕首之地，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，没有写过一首诗歌，没有建立过一间学校，也没有建立过一所教堂或者创建一支军队，没有。可是他在死的时候只有12个门徒，刚才说他是人离开了他，但是你看一看到了死后100年的时候，他的名已经传播了当时的罗马帝国。到了500年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地图， 他的名已经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四围的所有的区域。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，整个欧洲归顺了基督，甚至后来包括后来的俄罗斯，这是超过人们所能想象的，对吗？他生前没有任何的影响力，可是他的死后，他的影响极大，越来越大。到1000年的时候，整个欧洲归主了。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你们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你看全世界人口大概33%跟随耶稣基督，只有中间那块浅蓝色的，那个浅灰色的那块区域是回教徒、中国人、印度教徒，那个地域基督徒比例极少。世界其他的区域，你看那些深颜色的，都是受基督影响的领域。所以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来思想他到底是谁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，他给人类到底带来了什么。但是今天我们特别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讲耶稣在没有降生之前，天使向约瑟和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当时玛利亚已经怀孕，他们还没有结婚。那时候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告诉他，这是在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以后的。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梦中向他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是名字，而且是个非常平凡的名字，就像今天你在美国说某某人名字叫 John， 叫 Peter， 或者是叫 Steven， 那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有站起来，对吗？都是很平常的一个名字。耶稣这个名字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名字，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，神来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取了一个平凡中平凡的名字，他与人认同。然后天使又向另外一个人显现，这次呢是天使向许多牧羊人在显现。当时许多的牧羊人在旷野的放牧羊群的时候，在夜晚天使再次领导他们，这是下面天使给他们说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前面是向约瑟显现，告诉他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叫耶稣，耶稣是名字。那后面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，告诉他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我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，是充满喜乐的信息，充满盼望的信息。这个信息关乎到所有的人，不单单是犹太人、希腊人、穆斯林还是华人，这个信息是关乎所有的人。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？说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那就是主基督。那这儿一个问题来了，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哈，耶稣是名字，对吗？就像你有个名字一样。那主是什么呢？主是讲这位耶稣的本质，他是主 The Lord。 The Lord 我们今天听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个极深的意义在里头，他是指上帝耶和华。到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不敢讲述上帝的名字，他们就用 Adonai， 用主这个字来代数。所以今天为你们降生的这一位，他是全能者上帝，他是真正的人，他也是真正的神。然后主基督，他是基督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啊。基督是什么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耶稣基督这四个字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耶稣是名字，那基督是什么？基督是不是他的姓？是不是？如果说耶稣基督是姓的，你举个手试试看。那比方说你在美国，你叫 Peter Smith， 那 Peter 是名字对吗？ Smith 是姓。那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是不是姓呢？当然不是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讲了耶稣基督，这个基督是一个称号，所以耶稣是名字，主是他的本性，那基督是他的称号，是他的身份。所以基督讲这个字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在整个圣经里头反复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耶稣，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再也不能分开了。那耶稣这个字我们都很清楚了，刚才讲啊，那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的意思，是讲 Christos， 是讲希腊文当中这个称号。你知道这本圣经它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啊，这个啊，对不讲错了啊，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。那讲基督是讲希腊文对这一位的称呼称号，它就是旧约当中弥赛亚的意思。所以旧约上的弥赛亚在希伯来人发音叫弥赛亚，到了新约我们称它为基督。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所以你讲到基督，它就是讲旧约的弥赛亚，讲旧约的弥赛亚就是讲新约的基督，它是一回事。但这个字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受膏者。那对我们华人来讲，受膏者这个字比较陌生，但这个字有深厚的奥义在背后。如果我们不明白，我们都不知道在庆祝耶稣在庆祝什么。当我们说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，保罗当时传道的时候，彼得当时传道的时候，反复地告诉我们，这位耶稣就是基督，这个基督就是这位耶稣。所以圣经常常讲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是一回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耶稣跟基督是不能分开，讲基督我们就知道是耶稣，但这个字的背后有深厚的旧约的奥义在背后。那旧约在讲什么？旧约就是告诉我们，上帝要差派一位来到世界的救世主，要差派一位受膏者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讲耶稣基督，讲基督是讲一位受膏者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受膏者是谁呢？在旧约的里头，凡是受膏的人，有三种人是受膏者，三种人，三个群体，三类人，他们是受膏者。受膏者就是用一种香料啊，用特殊的材料制作的香膏，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香水，它是香膏。当你有一群特殊的人物被上帝呼召出来，分别出来从事一个特殊的任务的时候，就把这个香膏倒在他的头上。那这三种人，一种人就是先知，一种人就是祭司，一种就是君王。所以你可以说哈，先知就是受膏者，祭司就是受膏者，那君王就是受膏者。你也可以这么说，先知就是一个小的弥赛亚，那祭司就是个小的弥赛亚，君王就是个小的弥赛亚。在旧约的里头，先知是上帝呼召他们出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，成为上帝的口，上帝的话临到这些先知。所以你看这个旧约的里头说某某，比方说耶利米，上帝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耶利米就接收了上帝的话，接收从上帝来的信息，他传讲上帝的话。先知传讲上帝的话，不是讲自己的理论、自己的主意、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经验、自己研究的成果， no， 都不是。先知是直接从上帝领受启示、领受信息，传给上帝的子民，告诉上帝的子民，你们要悔改，脱离罪恶，回转转向上帝。所以先知的话在旧约的里头，弟兄姐妹你知道是不受欢迎的。我们常说在世界上很多人寻求真理，但真正爱真理的人并不多了，真的不多了。因为真理往往挑战人，真理往往刺痛人。所以当先知传讲从上帝来的信息的时候，老百姓不喜欢他， 很多的先知都是被杀死的。比方有个先知叫以利亚，以利亚是一位伟大的这个先知，被人追杀。还有先知比方说像以赛亚，他最后就是被锯子锯死的。可是为了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他不向世俗低头。那这是先知，先知是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传讲上帝有一天要差派一位伟大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万人。所以先知讲未来有一位要拯救众人的，那是先知的功能。先知是上帝的口。那祭司呢？祭司是在圣殿当中或者在会幕当中献祭的那一群人，他们本身不完美，他们站在神和人之间。当百姓有罪的时候，怎么能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呢？对吧？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知道我们自己都不堪，人怎么能面对这位伟大的圣洁的上帝？就像一个蚊子怎么面对火山那个爆发的熔浆呢？对吗？就像个小的昆虫怎么面对十二级的飓风呢？人有罪的人怎么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呢？说祭司就是桥梁，站在神人之间，为人的罪献祭。比方献上羔羊，献在祭坛上，让羔羊代替我们的罪死了。上帝用这种象征的方式来教导我们，回到他的面前，你必须要借助祭物替你承担罪当时的惩罚，与神和好。那祭司不但如此，祭司还替百姓祷告代祷。老百姓来到圣所，来到圣殿，祭司们为他们祷告。那所以祭司是桥梁。所以讲弥赛亚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他是终极的那位弥赛亚。但是在旧约当中有先知，有祭司，还有君王。这祭司、先知和君王，他们都是一种桥梁性的人物。先知是把上帝的信息带给百姓，那祭司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替百姓献祭，替百姓祷告。那君王呢？君王也是一个中间性的人物，是个桥梁性的人物。君王是上帝所拣选、所差派的，他按照上帝的法度、上帝的公义来治理国家，来引导百姓、保护百姓，不是按照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理论、自己的政治哲学来治理国家。 No， 你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法度、上帝的律法来治理国家。所以君王是站在上帝的法度和上帝的百姓之间，祭司是站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替百姓献祭，站在百姓和上帝之间成为一个桥梁。先知是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上帝的子民，让上帝的子民悔改归正，归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你看看，当我们讲弥赛亚的时候，它的背后是讲旧约当中这三个职分：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所以这是讲弥赛亚。但是这三种人物，他们都知道他们不是那种真正的终极的弥赛亚，所以他们都在预言等候那位终极的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。他是真正的先知，他是真正的祭司，他是真正的君王。所以你看看在圣经的里头，在公元七百年的时候，你看看公元七百年的时候，先知米迦就是预言这位弥赛亚要生于伯利恒。公元前七百年就告诉你，将来这位真正的弥赛亚要领导这个世界，他生在一个卑微的小城叫伯利恒。那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对吗？你现在预言一下七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，预言一下七年之后发生什么。但是上帝七百年前就透过先知米迦告诉他，弥赛亚要生于伯利恒。那到公元七百四十年的时候，你看看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位弥赛亚要因童女怀孕而生。哎，不行了哈，这个对不起。那到了公元一千年的时候，到公元一千年的时候，你看到先知拿单的预言弥赛亚要吹大卫的主席。那到公元一千四百年的时候，啊，这个都是不行了。 那公元前1400年的时候，他接受当时的一个叫做巴兰的人预言，他要这位弥赛亚要出于以色列。到了公元1800年的时候，当时的以色列的先祖雅各预言，这位弥赛亚要出于犹太以色列的犹大支派。因为整个旧约都在讲述这位要来的弥赛亚，所以旧约当中那些先知、那些祭司、那些君王，都是指向将来这位真正的先知、最大的先知、终极的先知、终极的祭司跟终极的君王。所以圣经是一个整体的，他在旧约当中就是告诉你，有一位弥赛亚，有一位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有详细的预言。不但如此，如果你们读圣经第一部的时候，第一卷书是什么？是创世纪。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有一位要领导这个世界。当人堕落之后，上帝告诉当时的亚当夏娃，那向蛇宣布审判的时候，他告诉蛇，将来有一个驴子的后裔要领导这个世界，要打破撒旦的头。这是创世纪一开始，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告诉你，有一位基督要降生，有一位基督他是驴子的后裔，要领导这个世界。那旧约最后一卷书是什么？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。你看马拉基书最后的时候，再一次告诉你，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要领导这个世界。我们先读最后一些经文来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显光线能医治之人。那这是告诉你，弥赛亚就像公义的日头一样，他的光要照亮所有的人，你愿意不愿意来救光。所以当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当天使来宣告有一位婴孩要为你诞生，有一位救主要为你诞生，他就是主基督。这个基督的背后有如此深厚的奥义在背后，他就是上帝给我们应许的那一位要领导这个世界，先知反复预言的那一位，他来要成为祭司、成为先知、成为君王。今天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，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？很多人庆祝圣诞讲 Christmas， 其实他不知道基督是谁，对吗？圣诞节就是一个娱乐的时间、放假的时间、家庭吃喝玩乐的时间、出去度假的时间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。但是耶稣基督问我们每个人，你说我们是谁？有一次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他就问门徒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称号，对吗？人称他为上帝的儿子，人称他为人子，那这儿讲的人子 The Son of Man， 称为人子。但是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什么？他的称号就是耶稣基督。但是多少人真明白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包括很多基督徒信耶稣很多年，说耶稣基督还不知道基督的意思，对吗？所以在这儿你才发现，耶稣然后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他问所有的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当你庆祝耶稣基督圣诞的时候，诞生的时候，耶稣所有的人问你们说我是谁？那彼得怎么回答？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你看到没有？你是基督。但我们今天讲，哦，你是基督，好像很平常一种语言。但是刚才我们所思想的，它背后有深厚的旧约的那些奥义在背后，你就明白了。数世纪多少年来，千百年来，众上帝的子民、众圣徒等候的那一位，就是这位耶稣，他来临了。所以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我请大家思想啊，当基督问了这句话以后，彼得有了很好的回答。下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忽略这句话。 耶稣对彼得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说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耶稣在讲啊，他说，西门啊，西门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我是基督，你认识我是基督，不是从你的教育背景得出这个结论，不是从你的人生经验得出这个结论，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些生到这个世界的来的人，凭我们这个聪明的脑袋瓜，凭我们这个人生的阅历，你不会认出耶稣就是基督，你会不认出他是基督，认不出来。你之所以认为耶稣是基督，是因为你重生了，你得救了，上帝把他的启示放在你的心中，你才明白耶稣是基督，就是千百年来上帝所预告的那一位，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，就是众圣徒所期待的那一位，他来了，他是基督。上帝反复地告诉你，这位终极的弥赛亚要临到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今天自主承认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救主，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因为圣灵已经重生了你，圣灵光照了你，你才明白这伟大的真理。好了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一位。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基督弥赛亚就是受高者。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受高成为先知。所以圣经上反复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那终极的先知，伟大的先知。摩西当年在世界的时候，摩西受上帝的人感动，就预言到有一天有一位伟大的先知会临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先读来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那这位摩西所预言的这位先知，那就是基督。说先知乃是传讲上帝的话语，不是传讲自己的理论，不是传讲自己的研究心得，他是传讲属天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语，天父的旨意，天父的计划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所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，是从天父那儿来的。人的话不能改变别人，人的理论不能改变别人，人都是瞎子领瞎子。耶稣说，我所讲的话是从上头来的。所以耶稣讲道的时候，他带有先知特有的权柄。你看看他在跟大家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过去听到上帝的诫命是说，你们不要杀人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恨人的不要受审判，凡恨人就是杀人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古人说你们不要奸淫，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人懂淫念的，就是犯奸淫的罪了。你看看耶稣讲话带着一个绝对的权柄，他不单单说这是上帝的话语，像旧约的先知一样，上帝的话临到你，他说我对你说。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口气，有这么大的权柄呢？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话本身。所以道成了肉身，这个道就是上帝话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的话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的心意在世界上显明出来，上帝的思想在世上显明出来，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上显明出来。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那位终极的先知。旧约所有的先知是在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可是耶稣是终极的先知，他不单是讲上帝的话，他就是上帝自己成为人。所以你们看看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他不但传讲信息，天国的信息，他就是那个信息本身。耶稣来的时候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你要不要进入神的国， 还是仅仅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的里头？那耶稣自己不单单是传讲这个信息，他就是信息本身。你有耶稣，神的国就领到了你。那耶稣不单单是传讲真理，他就是真理本身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。为什么？他就是上帝的话成为肉身。所以神在旧约的时代叫做众先知，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，在幕后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。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基督的思想，就是上帝的思想成为人。所以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当我们听到天使宣告说为你们降生的这位救主就是主基督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他是终结 先知。他不但把上帝的旨意告诉你，把天父的意念告诉你，他就是神成为人，他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类要说的话。说什么话呢？神爱我们，我们要悔改归正。人类已经入羔羊走迷了路，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我就是生命的光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你在耶稣基督之外一片昏暗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昏暗，是非越来越模糊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作为先知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但是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先知，他不但传讲上帝的信息，他就是信息本身，他就是真理来本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这样第一点我们要明白。第二点，耶稣基督他是受膏者，他是祭司。你看圣经怎么说的，这是在诗篇第110篇。如果我问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在旧约当中有哪一节经文在新约里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，哪些经文？那就是这些经文。这些经文是非常了不起，这段经文诗篇第110篇，那就告诉你只有为耶稣他为什么与众不同。我们读下来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这首伟大的诗篇在基督降生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就预言到基督成为伟大的祭司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位降生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位弥赛亚，这位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可是又是大卫的主，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。大卫就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个主是谁啊？当然是指将来的弥赛亚。这个弥赛亚不但成为伟大的祭司，而且他是伟大的君王。他说要坐在，你要在我的仇敌中掌权，他是 king。 在这儿首先讲他是个祭司，祭司来到这个世界是做什么的？做宗保的，站在神人之间替人献祭。在旧约时代，祭司们在圣所、在圣殿、在会幕来献祭，他们常常是以牛羊为祭。可是基督跟所有的祭司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他不是用牛羊献祭，让这头羊来代替我的罪死了，所以上帝击了我，因为我的罪已经归在羊羔的身上。在旧约里面反反复复就是这样的一个献祭的活动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礼仪，背后极深奥的意义。罪人怎么能站在圣洁上帝的面前？像我们这些罪人，你怎么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？是透过羔羊，透过牛犊。但是耶稣是大祭司，是祭司，他不是献羔羊，是把自己当成祭物献在上帝的面前，替我们死了。所以耶稣不但是祭司，他又是祭物，他是羔羊。所以耶稣跟所有的祭司都不一样，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。所以大祭司是站在神人之间，同时大祭司还替人祈求和祷告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不但为我们献上他自己，他还替我们祷告。 在座的朋友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诚实的人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计划都不是绝对干净绝对完美的，对吗？上帝看过每个人都是赤裸敞开的，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位圣洁上帝的面前，没有办法。他看透我们每一个毛孔，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胞，知道我们每一个意念，上帝绝对不能容忍一点罪恶。所以我们怎么能靠近这位永恒圣洁公义的上帝？靠着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你说我积善行德，你那点善，那点德是你的本分，你永远不够好。但是耶稣来了，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自己当成羔羊献在祭坛上。他不但如此，替我们每个人祈求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位伟大的祭司。当你清楚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说耶稣是基督，你知道基督他就是你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罪。如果说你不要耶稣，那你自己承担自己的罪。所以耶稣替我们祈求，因为基督现在是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。圣经上说他常常替我们祷告，在约翰福音第17章，基督说：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叫我们要合而为一。这个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，众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在一起来敬拜，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在为我们祈祷。我们能站在上帝面前，能坦然无惧地面见上帝，是因为大祭司基督为我们祷告。当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大祭司基督对父神说：父啊，你看看这个罪人，这个罪人，你看看这个罪人多么不堪，父啊，你爱他，你接纳他，因为他的罪由我承担了，我为他死了，他纵然不堪，但是我已经替他死了，所以他可以永远的活在你的面前。这大祭司为我们祈祷，说为什么你的救恩是确切的，没有人可以夺走你的救恩，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我们有位大祭司替你死了，而且在天上永远的为我们祷告。父神看上基督，他就完全的接纳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，庆祝他是基督，你知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？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，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那基督呢？是我们的大君王。那基督是大君王，你看圣经里怎么说的？这是在以西结书有一段极美的预言，34章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23、24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必另一位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我必牧养他们，照他们的牧人，啊，必做他们的神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大卫大概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，他成为以色列这个伟大的国王。在旧约当中，只有大卫这个王靠近上帝心意中理想的王。但大卫也不是完美的，大卫也是个罪人。其他的旧约当中很多的王，有的是开头的时候还像个人样，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是晚节不保。有些王他有些功绩啊，有些这个成就，可是狂妄自大。所以旧约当中看不到一个好王，王中有了权力以后，要么狂妄，要么败坏，要么忘记了神给他的法度，不知道该怎么做王。所以大卫是在基督降生之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，他是位伟大的国王。可是以西结是几百年之后的先知，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落到了巴比伦，上帝的话临到这位伟大的先知，他开始预言说将来有一位牧人要来照管你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。 那大卫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又回来成为我们的牧人，成为王呢？他当然指大卫的子孙，是这位要来的基督，要来的弥赛亚。但是我请弟兄姐妹记得注意，这要来的弥赛亚是牧人放羊子的，是仆人，是牧人，是仆人，又是呢，又是君王。这就是耶稣基督主王跟世界上所有的王不一样的地方。耶稣基督是大君王，他是牧人之王，他是仆人王，仆人奴仆君王。你知道很有意思，在中国的古代哈，在那个在中国的这个周朝的时候，天下分为九州，那九州的州长，那我们那时候不叫州长，叫首领，就成为牧人。在古代的希腊很早期的时候，成为当官的人，那个元首称他为牧人。那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那个真正领导世界的大君王，他跟世上所有的君王不一样，他是牧人君王，是奴仆君王。这位君王是按照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万国和万邦，但是他跟所有的暴君不一样，他不是暴君，他不残酷，他不腐败，他没有一点的不公正，他按公平公正治理万国。这是耶稣基督，说耶稣的国度绝对的公平。所以圣经上面说，拿诚实做见证的，这位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，他是基督。然后最后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讲的这位大君王有一天要回来，要审判万民，他征战是按照公平和公义，他审判是按照公平和公义。每个人都渴望公义早日降临，没有公义的社会绝对是混乱的社会。但是有多少是公义的法官、公义的官长、公义的总统主席呢？有哪一位当官的他没有罪呢？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罪，他是大君王，他按绝对的公平公正治理万有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国要归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是大君王，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。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作为先知，他呼求你们应当悔改进入神的国。大君王已经来临，你应当进入他的国度，你不进入上帝的国，你就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国度的里头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法度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和好之道。祭司是告诉你和好，人与神要和好，先知告诉你要明白上帝的真理，真理让你得以自由。那君王是告诉你按照上帝的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万邦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我们的先知、大先知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成为我们的大君王。所以天使宣告，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，他是主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，基督不是他的姓，是他的称号。他来到这个世界有三重大的职分、大的使命，成为我们的先知，成为我们的祭司，成为我们的君王。好了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问大家，这位基督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来显明出来呢？在圣经的里头，今天早晨光辉长老带领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位君王为我们而生。这位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我们来拯救我们，他来到这个世界。他不单单来拯救我们，他来与我们同在，叫 Emmanuel， 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出我们入，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。但不但如此，这位基督他进入我们的内心，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，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基督，成为我们的主。 这段经文是保罗一生的座右铭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诵这段经文，啊，马太福音，加拉太福音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读来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这段经文非常之美丽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啊，把它背熟，放在心中反复思想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十字架代表就是死亡。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不是好消息，是坏消息，你的死，对你的救我宣告，你必须死。你的救我不死，新我不会诞生的。这是一个过程的正面跟反面同时进行的。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第二个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到底有没有我了？有没有我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我？我在哪儿？来到教会以后，有些弟兄姐妹长期受到佛教的一个错误观念的影响，说我们信了耶稣啊，我们要追求一种无我。那这个词讲起来本身没有太大的错，但是含义不清楚。基督从来没有叫你追求一个无我。什么叫无我？在东方世界不认识真理，我们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觉得一个人达到无我的境界，那多么高尚啊，他都无我了。无我什么意思？你真的没有我吗？你还在行走啊，你还在吃饭呢，你还在睡觉啊，怎么会没有我呢？佛教讲的无我是达到一种无欲的状态，没有任何的欲望。你真的达到无欲的状态吗？欲望不都是坏的？欲望有的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你爱是一种欲望，帮助人是一种欲望，好的婚姻当中性是一个好的欲望，吃饭吃得正常是一个好的欲望，创造发明是个好的欲望，但是用到坏的地方，它就是恶的欲望。你超过上帝实质的一种欲的欲望的这个尺度的时候，那个欲望是坏的。所以佛教它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人不可能达到一个绝对无欲望的状态，所以佛教它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太大的祝福。如果没有婚姻，婚姻就是欲望嘛，不要研究，从事科学研究，不要有欲望嘛，也不要治理国家嘛，对吧？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嘛，举世皆空嘛。耶稣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让你们成为一个没有我的人， No， 像你的救我死亡，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那这儿一个大的区别，到底有我还没有我呢？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。那这儿是一个真理的 paradox， 既没有我但又有我，这个我的区别在什么地方？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有什么本质区别？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我跟我信耶稣之后的我有什么区别？你信了耶稣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区别？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以前的我只有我没有基督，如今的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现在的我有基督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一个重大的区别，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那个我里面有了基督。基督是大祭司、大先知、大君王，他如今在我的里面在活着。过去的我是我的我，我是自己的王，我有我的真理、我的主张、我的法度，但如今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我知道有基督的真理在我的里面，有基督为我成就的道路在我里面，基督是我的大君王，在我的里面来治理我。我跟过去不再一样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来讲一点点，让弟兄姐妹来思想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、大君王跟大先知，它的含义太深了，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面。 我特别提一下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既然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身上有几个任务是不可少的。第一个任务是什么？基督是先知，他是真理本身，他宣讲真理。在你的家中，你有没有来宣告上帝的话语？你是父亲，你是母亲，你有没有宣告上帝的话语？你们家谈论最多的，除了世俗的成功，除了街头新闻之外，有没有讲述上帝的真理？尤其对你的孩子，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？你教你的孩子就是成功，上最好的学校，当然没错，不是太错，但是你有没有把神的话传讲给你的孩子们？你今天把你的孩子交给这个世俗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。这个世界如今这所谓的后现代没有中心，一切都是碎片的。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有精神疾病？他的里头不再有中心啊，因为都是支离破碎的信息。如果没有上帝道在他的里头，没有真理在他的里头，只有人的主张，只有人的话语，只有人的主意，只有人的思想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思想，你的孩子的里面就是一团像跑马场一样，什么怪的声音都有，他不发疯才怪呢。所以你作为先知，有先知的职分在你的身上，在家中能不能对孩子们讲上帝的话语，教导他们，让他们明白，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，你就被世界的假理所控制。你看现在弟兄姐妹，每年到明年又是大的问题来了，明年大选一定有很多的热闹的事情会发生，街头常常会讲我们要追求社会公义，没错的 social justice，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正义，但是在后现代他已经否认了有真理，没有绝对的真理。如果没有真理，你的公义是什么？你的公义为谁服务呢？我们的孩子们已经不明白什么是真理，所以被人的假理弄得发昏。所以在家中，弟兄姐妹，我劝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，谈论上帝的话语，谈论救恩，谈论悔改，谈论永生，谈论审判，谈论盼望，谈论爱，谈论基督的大能，谈论基督的荣耀，不经意之间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你的孩子。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个世俗的世界，我求你在基督里，我求你不要把你的孩子交给这世俗的世界，他没有指望的。你看得出今天这个世界的走向，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勇敢地站起来，读神的话语，传讲神的话语。你别说我太年轻了，我还不大懂啊，让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在前头去讲。先知耶利米就是年轻的时候蒙上帝的呼召，大胆地宣讲上帝的话。那你说，哦，王牧师你不知道，我不够啊，我生活不完全，我不好意思。你看看先知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，上帝洁净他，他敢于宣讲上帝的话。耶稣基督是先知，大先知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要敢于宣告这位真理的本身，耶稣基督。基督不得胜，虚假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就造谣创骗，坑害万人。那不但是先知，是祭司，你是祭司，你为你的孩子代祷吗？你为你的配偶代祷吗？你上次为你配偶祷告的时间什么时候？你吃饭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祷告吗？你一天祷告几次呢？一次祷告多久呢？祭司是代祷的工作，你不为你的家庭代祷，谁为他代祷？你不能只把孩子交给教会，教会有极大的责任，但家庭有更大的责任。孩子在年幼的时候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你是祭司，你有这样的职分，有这样的任务，为你家人祷告。 你是君王，按照上帝的法度治理你的家，按照上帝的法度治理你的家，你的家有秩序，你的家庭有平安，按照上帝的法度治理你的思想，治理你的情绪，治理这个教会，治理你的小组，治理你的家。但是这三点绝对是不能分开的，弟兄姐妹，一分开那问题就太多了。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不能只是教导我们的孩子而没有祷告，没有仆人君王的服侍。如果你只用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家人，他们一定会反弹的。做祭司、先知、君王这三种职分是不能分开的。你只是做先知教训对方，你没有祭司代祷的工作，没有君王做仆人、做牧人的那种心态，你的话是没有权柄的，他不会听你的。你知道牧人的君王跟一般的君王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？牧人的君王，牧人是知道每只羊的，他知道每个羊的性情，知道每个羊的特征，按照每个羊的名来叫他。你知道你家人的需要，每个人特征是什么？你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是一个仆人君王，你不是个暴君。在家中是个暴君啊，你的家庭就是个小小的国度嘛，在你的掌管之下，在你的管理之下，父亲和母亲们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你要做父亲做母亲，对不对？你要用，你怎么来治理你的家庭？你要祷告，要有真理，有祷告，有真理，有仆人之心，你的家绝对跟世人不一样，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是大祭司、大君王、大先知。我顺服这位大先知，我顺服这位大祭司，我顺服这位大君王，按照他的旨意在我的家中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。你的家跟世人不太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治理你的家要有神的话，要有祷告，否则你的家里面是灵性贫穷的家，也许不少金钱，但是灵性贫穷的家。当你没有神在你们家中主主掌权的时候，你们的家是向灵性的仇敌敞开了大门，让这个世界在塑造你的家，塑造你的孩子。所以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听到天使宣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一位救主为你们降生，他就是主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让这个弥赛亚，他就是大先知，他就是大祭司，他就是大君王，他如今住在我的里面，我要效法基督，在我家中做祭司，在我家中做君王，在我家中做先知。我现在请我们的worship team 上来一起唱，我们起来一起崇拜好吗？起来一起崇拜，起来崇拜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这位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的大君王。
第一首歌，起来崇拜。
起来
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基督，你是我们的大先知，终极的先知，终极的祭司，终极的君王。主，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光明，什么是盼望。你就是神成为人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如不是你帮我们把真理，把父神向我们显明，我们都是瞎眼的，瞎子领瞎子，永远不知道何处是光明，何处是盼望。主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你自己。如今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可以回到父的面前，成为父的儿女。如今我们可以站在施恩的宝座面前高唱哈利路亚，因为主，你为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当受的罪的刑罚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大君王，你要治理我们，你要引导我们，你要帮助我们，你要保守我们，你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你按照你的公平和法度，按照你的大爱和怜悯来治理你的子民。主啊，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，普世欢庆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再次提醒我们，你是基督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我们的大先知，你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你是我们的大君王。主啊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称颂你。如今我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主你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活着。主啊，当我们出我们入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行。当我们早晨上班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去；当我们下班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归。主啊，当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在一起；当我们行走，当我们经过幽谷的时候，主，你与我们同行；当我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，伤心谷的时候，主，你与我们同行。主啊，当我们走在得胜喜乐的高原的时候，主，你与我们同行。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。为我们降生的主，愿你领导所有爱你的人，愿你的圣灵把你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生命充满了盼望。主，你是万王之主，万族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因为你用你的权能掌管万有。你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唯有你的国是永不震动的国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，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荣耀的大君王，我们等候你再来，等候你荣耀的国度完全的领导这个世界，那是公义、公正、公平、慈爱、圣洁、全能和荣耀完全的显明出来。主啊，让我们昂起头高唱得胜的歌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你为我们降生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祭司，你是我们的先知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尊崇你。愿我们的家都尊你伟大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